哈马斯扬言再恐袭，美军或计划进驻加沙。民众自发聚集送礼乞强，当局阵势阻吓唔到。中共参加 AI 峰会被嫌弃，英国副首相话唔适合某啲会议。北韩关闭驻香港领事馆，中共低调回应。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1月3日星期五，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以色列国防军 IDF 11月1日表示，凭藉提前规划、正确情报和海陆空联合攻击，以色列地面部队已经突破了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北部的防御前线。部队兵临加沙城下，击毙了过千名哈马斯分子。以色列军表示，自从开战以来已经袭击了11000个哈马斯目标。据10月31日卫星影像显示，以色列军队已经挺进加沙大约5公里，以色列坦克已经抵达加沙北部重要的艾巴尔大道。地面部队规模巨大，几百部装甲车越过边界几英里，进入加沙城郊的市区。以色列高级官员透露，即使前路仍然漫长，但是消灭哈马斯的进度大约达到10%的所需距离。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说，地面行动正在按计划进行，但是他坦承，虽然以色列军队的地面攻击取得了进展，但是过去几日也都有人员伤亡。自从展开地面攻击以来，已经有16名以色列士兵丧生。10月31日，有9名士兵在加沙北部和哈马斯的战斗中丧生。士兵因为他们所在的装甲车被反坦克导弹击中身亡，另外有2名士兵据报在这次冲突中受重伤，还有2名士兵在加沙地带的几宗其他冲突中丧生。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哈列维在俾部队的一封信表示，战争的代价沉重而痛苦，但是这场歼灭哈马斯的战争是有必要的，那不单只是为了捍卫以色列这一代人的权利，亦都是为了确保子孙后代能够安全和繁荣地生活。以色列军正在主动积极在敌人的领土和他们作战，在他们制定计划的每一个地方以及邪恶的恐怖分子出没的地区打击他们。另外，星期三在加沙地带的一次空袭中，哈马斯反坦克导弹部队指挥官亚萨尔被击毙。以色列军方表示，在亚萨尔的指挥下，以色列平民和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受到多次导弹袭击。日前，哈马斯高级官员哈马德在接受黎巴嫩 LBCI 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再次为哈马斯10月7日向以色列平民的残杀作辩护，并且威胁说哈马斯会不断重复10月7日的行动，更声称以色列的存在是不合理的，要直至以色列被消灭为止，还说巴勒斯坦才是受害者，做什么都是对的，言下之意包括杀戮、绑架、强暴等等行为。哈马德这番言论引发欧美多个国家痛批。英国外交大臣齐扎明认为，当哈马斯致力于消灭以色列那阵，怎可能会有和平呢？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就谴责哈马斯官员令人不寒而栗的言论。另外，有影片显示加沙人在绝望中呼唤，我们没钱、没工作、没得吃，钱都被哈马斯拿走，美国人来帮我们赶走哈马斯吧。网友评论说，希望这样的加沙人、巴勒斯坦人会越来越多，希望阿拉伯人和全世界都理解哈马斯是以色列和阿拉伯人共同的敌人。白宫11月1日明确表示，美国不相信在与以色列的战争结束之后，亲伊朗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能够参与加沙地带未来的治理。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 在陪同拜登飞往明尼苏达州的时候，在空军一号对记者表示，哈马斯10月7号在以色列南部屠杀1400人，未来继续被哈马斯掌权会出现问题。他说，我们确信哈马斯未来不能够治理加沙，冲突结束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们仍然没有答案，但是美方正同该地区合作伙伴合作，探讨未来应该怎样治理加沙。美国副总统贺锦丽10月29号接受采访的时候指出，美国没有计划向以色列派兵参与加沙地带的战斗。不过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官员正在考虑将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赶落台之后，向加沙地带派遣一支国际维持和平部队，并且暗示美军可能会参与部署。报道说，美国和以色列两国一直为加沙的未来探索各种方案，包括几种不同的维持和平安排。一个方案是在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军队的支持下，将加沙的临时监管权给该地区的国家，在理想情况之下，将包括来自沙地阿拉伯或者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阿拉伯国家的代表，而以色列政府将不会管理加沙。即使官员强调上述的讨论仍然处于早期阶段，但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月31号向国会议员发表的评论就暗示了这个意向，表明华盛顿正在深入参与规划。即使布林肯没有详细讲明这些可能的选择，但是官员表示其中还包括以1979年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和平条约为蓝本，建立一支维持和平部队。根据该条约，多国部队和观察员负责监督西奈半岛地区。一名官员说，以色列政府认为这个想法值得考虑。此外还有第三种安排，咁就是联合国将会获得对加沙的临时管理权。据报道，以色列官员对这种安排不是太热衷，认为不切实际。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的丧礼11月2号上午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举行。对照前中共总理李鹏的丧礼，习近平率领众常委参加了丧礼，随后进行遗体火化。当局下令在中南海和天安门广场等地区亦都下半旗致哀。官方媒体登出习近平向李克强妻子程红慰问的相片，在灵堂摆放了李克强戴着眼镜的遗体被人瞻仰。同各大官方媒体在当日保持沉默相比，李克强的灵车在上午前往八宝山那阵，北京民众自发聚集送李克强最后一程。北京警察和便衣如临大敌，八宝山周围和北京长安街沿线封路，大量警察和黑衣人沿路站岗，严密监视马路两边为李克强送行的民众。有影片显示，11月1号晚北京长安街已经封路，天安门广场开始清场，到处都是武警和便衣，但是当局的阵势阻吓不到民众。运送李克强遗体的灵车前往八宝山公墓那阵，就有大批民众围观送别，高叫一路走好。长安街在上午就实施交通管制，还有很多工作人员不给民众接近拍摄。路边有一些民众举起手机拍摄，就被便衣驱赶。在北京，李克强的灵车经过上庄东街的时候，还有一名女子被两名便衣掩住嘴带来现场。中国前媒体人邵兰健表示，李克强在人生最风光的时候，是不是也都想过自己人生的终结是这么草率和匆忙呢？也都有网友感叹，如果李克强知道自己的人生会这么仓促结束，不知道他会不会后悔自己选择的路。一位人权人士向美国之音表示，李克强生前是中共独裁体制内的一位高官，原本不值得赞美，但是对比起其他专横跋扈的当权者，民众自发悼念李克强，并且质疑他的离奇猝死，是可以理解和支持的。 英国主办的全球人工智能 AI 安全高峰会11月1号登场，中共派科技部副部长参加。英国副首相杜永敦直言，中共可能不适合参加 AI 峰会的某些会议。今次峰会，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亦都有出席，中共又派科技部副部长吴朝辉率团参加峰会。一些科技高层和政界领导人警告说， AI 的快速发展如果不加以控制，将会对世界构成生存威胁，从而引发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争相设计保障措施和进行监管。英国副首相杜永敦星期三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我们和其他国家在人工智能方面面临着同样的风险，没人希望发生一些最不利的后果，所以英方有和中方合作。但是他强调，峰会的一些会议是我们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工作，因此中共可能不适合参加。美国亿万富翁马斯克亦都参加了今次峰会。杜永敦表示，即使他不认同马斯克的很多观点，但是马斯克是一位无可争议的科技巨头，好像他这样的人物来参加今次峰会，凸显了会议的重要性。贺锦丽在发言就敦促全球一起行动管理 AI 风险。他说，即使 AI 能够为人类社会带来潜在的好处，但是它亦都有可能造成深远的伤害，由规模超乎我们之前所见的 AI 网络攻击，到可能危及几百万人生命的 AI 生物武器，这些威胁当然可能危及人类的生存，这些威胁是深远的，需要全球采取行动。即使中共在 AI 峰会承诺同美国、欧盟同其他国家合作，共同管理 AI 带来的风险，但是英国前首相卓惠斯早在峰会召开之前就曾经警告，不应该相信中共会遵守峰会达成的任何共识，甚至中共不应该被邀请参加今次举行的英国人工智能高峰会。他说，我们应该和我们的盟友合作，而不是和那些寻求颠覆自由和民主的人合作。他并且写信给首相，要求撤销邀请。北韩准备关闭包括西班牙、香港和非洲多个国家在内的十几个大使馆，此举可能导致平壤在全球范围内关闭接近 25% 的外交使团。分析人士说，那是由于北韩经济困难。南韩统一部10月31号表示，北韩最近关闭外交使团，显然是由于国际社会加强制裁，令北韩越来越难在海外赚钱，外汇收入陷入困境。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北韩一直靠香港赚取外汇或者采购物资，相信由于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北韩难以继续维持香港总领事馆的运作。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1月1号在例行记者会为北韩解释说，各国有权根据本身实际情况和需要决定设立亦或是撤销本国驻外领事机构，中方尊重北韩关闭该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决定。专注北韩问题的 NK Pro 网站创办人奥卡罗尔在一份报告表示，平壤脱离全球的趋势以及北韩经济疲弱，使馆难以为继。关闭使馆是北韩几十年来最大的外交政策调整之一，这将会对该国的外交接触创造非收入的能力，以及在该国展开人道主义工作产生影响。南韩统一部表示，国际制裁令北韩已经很难同传统友好国家维持就算是最低限度的外交关系。北韩大使上星期对安哥拉和乌干达领导人进行了告别访问。自从1970年代以来，安哥拉和乌干达都和北韩建立了友好关系，保持军事合作，并且向平壤提供了通过雕像建造项目赚取外汇的机会。北韩和159个国家或者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驻海外机构就只有53个，其中有3个领事馆和3个代表处。北韩亦都将会关闭驻西班牙大使馆，由该国驻意大利的代表团处理邻国事务。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